今天我们来看，我们上一次看到了，旧约当中的路德记，对不对？我们提到路德记跟哪一个人有关呢？跟大卫王有关，对吧？因为路德记的最后一个人物是大卫王。那今天呢，我们来看路德记后面的接下来的书卷，叫做撒母耳记上下。那我小的时候以为说撒母耳记上下记载的是撒母耳的事儿，后来发现说记载的是大卫的事儿，对不对？这个当然撒母耳记上下的作者呢是撒母耳，但是他主要的其实是在记载整个以色列从士师时期过渡到王朝时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从一个混乱的糟糕的败坏的士师时代如何过渡到这样一个王朝的时代。你知道撒母耳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他既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士师，也是高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对不对？他高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他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可以说他终结了士师时代的混乱，他也开启了整个列王的这一个时代，是一位非常传奇性的人物，对不对？请注意，圣经当中很多传奇性的人物，妈妈生他之前都是不生孩子的，你发现没有？这个撒拉这个不生育，然后生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叫做以撒，对不对？哎，撒母耳也是，撒母耳的妈妈怎么样？不生育，对吧？然后祷告祈求神，神就顾念他，神就怜悯他，就使他生育，他就生了撒母耳。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这个传奇性的人物表明至少有一个特性，就是他是神所亲自应许的那一位，是神所亲自赐给这个家庭的那一位。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当然从一个家的角度来讲，撒母耳除掉了哈拿的羞耻，对不对？撒母耳带来了这个家庭的这一个的平安荣耀和喜乐，对吧？但是从一个国的角度来讲，其实撒母耳也终结了士师时代的混乱，对不对？撒母耳带来了整个的一个以色列的新的篇章。在西方文学当中呢，常常称这样的人叫做天命之子。什么叫天命之子，你知道吗？中国的翻译天命之子其实不太合适哈，其实就是上帝所命定的那一位，就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上帝所命定要降生的那一位。所以呢，你知道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这种的上帝所命定要降生，要应许，要带来整个以色列复兴的这种的人物，对不对？那撒母耳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某个角度来讲呢，撒母耳也指向了耶稣基督。因为事实上来讲，你知道为什么在旧约有那么多的天命之子吗？很简单哈，所有的天命之子都只是一个影子，是那一位真正的天命之子的影子。所有命定要降生的都只是一个影子，是那一个真正命定要降生的耶稣基督的影子，要指向那个真正的天命之子，真正的命定之子，真正要降生的那一位。你知道在整个旧约的那个盟约的神学架构当中呢，他们常常会想到一句话，就是女人要生一个儿子，对不对？你会发现上帝对亚当夏娃传福音的时候说，女人要生一个儿子，这个所生的这个儿子要怎么样？打败撒旦，伤蛇的头，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当中那些女人生的特别的儿子都是很特别的比如说以撒，比如说撒母耳，比如说摩西，比如说谁，比如说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见上帝在掌管所有人的命运。你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去读路德记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 就在路德记，在士师时代，士师秉政的时候，整个大饥荒，从这个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回到了伯利恒。我们会问说，神还在乎，还照顾他的百姓吗？对不对？神还真正的看顾他的百姓吗？那么路德记回答说，神依然看顾怜悯他的百姓，对不对？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呢，撒母耳记呢回答了，更有力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神依然的看顾他的百姓，即使他的百姓这个破绽百出，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你会发现，你有没有发现，在撒母耳记当中有一个规律啊，这个规律很有意思，就是说每一次上帝要兴起一个人，都有一个背景，什么背景呢？就上面那个人不行，你发现没有？上帝要兴起撒母耳之前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是什么？就以利不行，对不对？以利很糟糕，以利很差劲，于是上帝兴起了撒母耳。然后呢，上帝兴起大卫王之前有一个背景，他花了很多的笔墨在描述谁不行啊？扫罗不行，扫罗不敬畏神，扫罗这个不听神的话，不顺服神，于是上帝兴起了大卫，对不对？哎，为什么要设定这个背景？你有没有思考过？因为上帝设定这个背景在告诉我们，即使人失败，即使人悖逆，即使人犯罪，上帝推动他救恩的手依然不停止。即使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糟糕状况百出，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没有撇弃他的百姓，依然在看顾、引导、保守，甚至在推动整个救恩历史的发展。所以这在某个角度来讲呢，你会发现上帝永远都是他们的王。一个祭司不行，上帝兴起另外一个祭司；一个先知不像样，上帝兴起另外一个先知；一个士师不行，上帝兴起另外一个士师；一个君王不行，上帝兴起另外一个君王。那这就表明上帝永远都是他们的王。是的，唯独上帝才是他们真正的王。那一切，无论是以利，无论是撒母耳，无论是扫罗，无论是甚至包括大卫，无论是大卫、所罗门，其实都不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的王。上帝才是，对不对？你看列王记也有这个规律哈，如果这个王不听神的话，拜偶像、犯罪、作恶的时候就怎么样，神就怎么样，神就废了他，对不对？如果这个王怎么样，听神的话，这个顺服神的诫命，这个来持守神的这个律例、诫命和典章呢，上帝就与他同在，对不对？就使他四维安静，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神才是唯一的王。可悲的是，你知道，在整个撒母耳记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把握不住这一个要点，就是人们总是在跟随一个一个的糟糕的人，在跟随的过程当中来受苦。所以呢，这一点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那稍后我会再提到这一点哈。但是在提到这一点之前呢，我想特别的描述这个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下讲述的这样的历史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立刻陷入到对人的这一个的要么效法要么厌恶的这个情节当中？比如我们看以利的话，我们这个哎呀，这么糟糕的一个人，对不对？我们看扫罗，哎呀，这个太差劲了。我们看大卫，我们要效法大卫，我们要学习大卫，我们要怎么样？哎，我们读者容易陷入到这两种情节当中，对不对？要么鄙视以利和扫罗，要么就效法羡慕大卫。请注意，当我们这样来解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当然你产生这个情感也问题不大。就说你厌恶不敬畏神的人，你羡慕敬畏神的人，产生这个情感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失落了背后重要的神学的主题。因为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撒母耳记所记载的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哈拿的事情、以利的事情、扫罗的事情、大卫的事情，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情，而不仅仅在记载关于人的事情。 就是记载这一切关于这一个一个的历史人物的事情，目的背后都是让我们看见说上帝在其中有哪些作为，上帝在其中有哪些心意，上帝在其中如何的在背后来做工。换句话说，我多说一点，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人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事情，对不对？如果我们只仅仅看到人在其中的作为，人在其中的作用，而忽略了上帝在其中的作为和作用，那么我们就没有真正看透。举个例子，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只看到说他的脾气太差了，对不对？夫妻吵架的时候只是看到说我们两个性格不合，对不对？他这件事情做错了，对不对？当然你看的不一定错哈，你分析的不一定是错的，就是他可能真的做错了。我不是否定这个错，而是说你不能仅仅只有这一个视角。你当然可以有这个视角说，哎呀，这个事儿他做错了，我们俩夫妻吵架，他骂我了，他打我了，他不对，对不对？可以这样说，但是你还得有另外一个视角。那个视角是什么呢？那个视角就是说，在这一切的背后，上帝要我学习哪些功课，上帝让我有哪些可以悔改的地方，上帝让我们这个家庭有哪些可以来成长的地方，上帝让我们在其中更多的认识他的哪个属性，他的公义还是他的慈爱，他的怜悯还是他的智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更深的来认识福音。所以你总是需要有这两个视角，对不对？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去读历史书的时候容易陷入第一个视角，就是把焦点放在人物的是非成败转头空上，把焦点放在人物的这一个的各样的表现上，而忽略了背后如何把焦点放在上帝上。这一点其实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把焦点仅仅放在人物的身上，你就只有两种回应了，要么我千万别像他那样，要么我就要像他那样，你就只能有这两种回应了，你就很难跟上帝有更深的互动了，对不对？你就很难说神的爱、神的恩典、我的罪、我的成长、我与神的互动，这些的回应就很难了，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提醒，读任何的圣经历史的书卷都应当有这种的视角，这个视角被称为叫做福音性的视角。第一个视角被称为叫做故事性的视角，历史性的视角。第二个视角被称为叫做福音性的视角。好，我举一个例子哈，因为你去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记载了一个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对不对？跌宕起伏。比如说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记载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叫做什么呀？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对不对？哦，这个故事我们太熟了，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太熟了，熟到一个地步我们以为自己懂了这个故事了。其实很可惜，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懂这个故事。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在大卫打歌利亚之前，他描述了很多的细节，对不对？他怎么描述歌利亚？巨人。并且很有意思的是，他花了大量的篇幅在描述歌利亚的战功卓著，对不对？杀了多少人，武器多么的精良，对不对？多么的勇武，多么的高大，甚至有专门为他怎么样拿武器的人，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请问他描述的这么具体，大歌利亚的高大，大卫歌利亚的战功，歌利亚的武器精良，专门有人拿武器的，描述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凸显出来大卫打败他不是靠武器精良打败的，对不对？请问大卫打败歌利亚是靠武器精良打败的吗？不是。越描述歌利亚的武器的精良高大威猛，越最后大卫打死他，越表明说大卫打败他压根跟武力值没有关系，压根是一场信仰的征战，对不对？然后他接下来在描述大卫的时候就更有意思了， 你发现他描述大卫的时候说大卫是一个什么童子，对不对？没有上过战场，对不对？没有作战经验。并且呢，很有意思的是，扫罗曾经有一套什么盔甲、战甲、精良的武器，如果穿上它，看起来可能就会跟哥利亚的武器装备差不多了，对不对？但是后来特别加了一个细节，说大卫穿上去怎么样？不合适啊！上帝不要使用扫罗的这个武器、精良的装备来打败哥利亚呀！上帝不让他使用这个东西，目的就显明说大卫打败哥利亚压根跟武器没关系，对不对？于是他就脱下来，只能穿自己的衣服，并且他手圣经特别记载大卫有没有刀呀？没有刀，没有刀意味着他就走到小溪边的时候随手捡取五颗石子来，对不对？然后用机弦就是弹弓甩出去，然后穿过他的额头，他就死了。很多人说这五颗石子代表什么意思，你们听过没有？多说一句话，这个叫瞎扯啊。为什么是瞎扯你知道吗？请问这个依据是什么？其实那段经文压根不是在说那五颗石子是什么意思，经文也没有提到那五颗石子是什么意思。那段经文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大卫打败他不是，就像大卫自己说的，不是依靠武器精良，不是依靠人的势力、人的才能，乃是依靠什么？万军之耶和华。那就是那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因为他为什么用五颗石子，就告诉我们说他只不过是随手捡起来的随意的一个东西而已，对不对？好，所以呢，你知道很多人呢都会这样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讲，说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表明说神会把我们从生活中的巨人艰难面前拯救出来。你们有没有听过？你生命当中的哥利亚是谁呢？哦，是你的艰难、你的贫穷、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的难处等等等等，上帝要把我们从里面拯救出来，而我们唯一做的就要捡起信心的小石头、祷告的小石头、背诵经文的小石头。哎，你们觉得这样讲好不好？在某个角度来讲，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本意。当然我们多多背诵经文，多多祷告，多多有信心信靠主，多多来这个依靠主，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也是好的，也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但是不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这段经文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怎么靠着、怎么信靠、怎么读经、怎么祷告、怎么聚会就能解决生命的难处，这段经文没说这个事儿。这段经文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非常丰富的神学的含义。第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神胜过了一切的外邦的假神，因为哥利亚在那里藐视万军之耶和华。大卫说一句话说，这未受割礼的人是谁呢？竟敢藐视神，对不对？于是大卫说，他是靠着刀枪剑戟，我是靠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大卫人家自己都把这个事儿给解释了一遍，咱就听大卫解释的就可以了，就不用再想自己再想一个解释了。人家大卫把这个事儿背后的神学给我们解释了，对不对？你知道在古代哈，很有意思，在古代两国战争，他们都认为说是背后的神在打仗。比如说在古代，一个国家把另外一个国家打败了，他们会认为说他们所信的神比另外一个国家所信的神更厉害，所以我们把他打败了。古代人都这样认为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在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全地的主，耶和华是至高的神，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主。出埃及记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打败了埃及一切的偶像，万军之耶和华把他们救出来，这是第一个教导。第二个教导，在大卫杀败了哥利亚之后，你记不记得民众有一个反应？大家还记得吗？众妇女都击鼓跳舞欢呼迎接大卫的时候，喊了一个口号，叫做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 你知道那个口号也是跟这个故事连在一起的，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扫罗就怎么样，就想要除掉大卫，对不对？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之前前奏是扫罗的帐下无人可以打败哥利亚，圣经一直在用很多的笔墨在告诉我们说，扫罗的帐下包括扫罗自己无法打败他，对不对？而大卫来把他打败了，这表明什么？这表明神所拣选的真正的君王是得胜的君王，神所拣选的真正的君王是大卫而不是扫罗。神离开了扫罗，高立了大卫，在故事的前奏和故事的后续当中都凸显出来了，对不对？哎，很有意思哈。当然原因是因为大扫罗不听神的话，背逆神，对不对？那这是故事的第二个神学的主题。那故事的第三个神学主题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的合神心意的君王终结了士师时代的混乱。你知道在士师时代，周围的非利士人，周围的迦南人一直的在侵扰他们，一直的在谋害他们，一直的在使他们陷入了战乱当中去。而在扫罗的时代，这个战乱依然没有停止，对不对？他打到家门口了。但是呢，当年的士师们包括扫罗的表现，你有没有发现，你可以总结一点啊，士师们和扫罗的表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他们不在乎以色列民众，他们只在乎他们不在乎神，他们只在乎他们自己和只在乎他是不是被民众拥戴，对不对？你会发现士师和扫罗都有这个特点，他们不在乎神，他们不在乎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他们只在乎自己和自己是不是被民众拥戴。然而呢，你发现大卫不一样，对不对？大卫好像特别在乎的是什么？是神，对不对？这个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而怎么样，而骂阵，对不对？他特别说，我是依靠永生神来跟他征战，这未受割礼的人，永生神怎么样，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把大卫的这个身份，请注意哈，其实撒母耳记的上的整个的大量的笔墨一直在凸显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怎样合神心意的人。你仔细去看撒母耳记上的话，记载几乎记载每一个小故事小细节都是在跟扫罗做对比，都是在跟士师做对比，就士师和扫罗的失败以及大卫的得胜，其实是对比度是非常明显的。我举一个小例子你知道了，扫罗三次追杀大卫，对不对？并且是无故的追杀他，冤屈，对不对？而恰恰又记载说大卫三次怎么样，放过扫罗，割下他的衣襟。你看啊，我割下你的衣襟了，这表明什么？割下衣襟的时候可不可以在背后给你一刀？可以，但我没这样干，我不这样干，因为我敬畏什么？敬畏神，所以我不这样干。那扫罗不敬畏神，所以敢流无辜人的血，对不对？所以这个对比只是一个小对比啊。那这里凸显说神乐意的与一位合他心意的王同在。那么最终撒母耳记上第四个神学主题，神告诉我们说，其实最终有一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王，就大卫所要指向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会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缘故，把神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撒母耳记上的这个神学主题还是相当丰富的，对不对？你不能仅仅看那个故事看得很精彩跌宕起伏，你需要看见说背后神做了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彰显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如何来去解读这些的故事。如果我们忽略了救恩历史当中神试图要给我们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明白它背后的意思，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书的两个神学主题。第一个神学主题叫君王，第二个神学主题叫安息。 我们先来看君王这个主题哈。虽然呢，神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王，但是呢，撒母耳记里面让我们看到一幕，就是以色列人想要和周边的人一样，对不对？他们起初要求立王的时候怎么说呢？他们想要和周边的外邦的国家一样，拥有一位王。很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儿，上帝喜不喜悦？这件事儿，上帝非常的不喜悦，对不对？撒母耳记上八章19-20节说，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像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作战。这表明他不想要神来做他们的王，这表明他们要像外邦的王那样的君王。所以撒母耳听见这样的要求，他非常的愤怒，他不希望神的百姓走到这样的地步当中去。他告诉神，神在怒气当中却对撒母耳这样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啊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你发现上帝亲自解读了这件事儿。这件事唯一的原因，上帝给我们解释了，是他们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请注意，通常这就意味着悲哀的事情要发生了。厌弃一位圣洁、荣耀、尊贵、智慧、全能的主，厌弃那位最良善的君王，于是他们就迎来了一位恶王，对不对？他们就迎来了扫罗。你不是厌弃神做王吗？好吗？给你一个王。那这个王就要怎么样？辖制你们，使你们受苦，使你们陷在罪恶之中，使你们在其中被奴役，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厌弃神的时候，神找到的那个神的替代品一定会使我们受苦啊！这就是撒母耳记告诉我们的，以色列人厌弃神做王，自己找一位王，看起来高大威猛，对不对？长得又帅气，高人一头的扫罗。于是扫罗有没有把他们带到更好、更复兴、更美好的地步呢？没有，反而使他们陷入了罪恶当中，反而使他们受苦，反而使他们被外族欺辱，对不对？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警戒。第二个，我们来回顾哈，当他们要求立一位王的时候，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你还记得吗？说要怎么样？需要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管我们，与我们征战。意思是他们看见迦南地周边的国家都有王，我们没王，感觉很羞愧。人家都有王，凭什么我们没王？我说句最难听的话，人家都吃屎，凭什么我们吃饭？这真的是这个意思哦，对不对？凭什么我们吃饭？所以他们羡慕那些比他们糟糕的人，他们吃饭他们不想吃，他们有神做他们的王，他们不想要，他们要像周围的列国一样，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神呼召他的百姓出埃及有一个相当重大的目的，就是要与列国分别，就是要在列国当中成为外邦人的光，就是要在万国当中做祭司，就是要在万国当中见证神的荣耀，与他们不同，然后荣耀神，对不对？那个是他们出埃及的一个使命和呼召，但是现在他们却想要和列国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中间的这一个的问题，对不对？神要他们不一样，他们就想要一样。那在某个角度来讲，多说一句，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像以色列人，对不对？其实你去读圣经，你去听到，你去学习信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圣经所要建立的神的子民真的会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害怕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不一样，因为不一样会带来征战，不一样会带来张力，不一样会带来矛盾，对不对？ 于是有的时候渐渐的，我们就跟不幸的人一样，家庭当中、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价值观当中、语言当中，越来越像不幸的人。这就表明我们跟列国怎么样一样。但这不是神召我们的荣耀的使命，神召我们的荣耀的使命是分别为圣，然后去做见证，荣耀神，对不对？所以呢，你知道我过去很多年我去到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他们教会有一个同工说，你知道我上班的时候我们公司怎么做怎么做，我们教会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你意思是他想让他的教会跟他的公司一样。我说其实教会跟公司不一样啊，当然我说的这个不一样，它是在本质上就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呢，教会跟公司不一样，教会跟俱乐部不一样，对不对？教会跟这个我们平时接触的很多的地方都不一样，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呢，不一样是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使命。所以在我们嘲笑以色列人的愚蠢之前，想想我们是怎样拒绝了神在我们身上作王，是我们需要去省察的一个点。不要神的治理，要人的治理，是我们在撒母耳记当中看见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式。人们把盼望放在地上的领袖的身上，但是这些领袖常常背离了神的道，导致百姓陷入到罪恶当中。所以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一个模式，对不对？因为这些人间的领袖永远都不能成为以色列百姓最终的盼望，你发现没有？因为撒母耳记当中反复出现一个模式，就当一个领袖失败的时候，神兴起另外一个领袖，而神兴起的那个领袖也会失败，对不对？连大卫王都会失败，于是上帝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又兴起另外一个，而他的救恩的计划永远都不会断绝，永远都不会被打断。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模式，也是一个神学的模式。当然一代一代的领袖被兴起来，一代一代的领袖生命当中有瑕疵，有软弱，有跌倒，有罪恶，包括君王，就表明说从这些都不是那位终极的完美的君王，这些都不是那位最完美的君王，而最完美的君王唯有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在第一章当中描述了以利的失败，然后呢就描述了撒母耳的兴起。举一个例子，第三章十九章二十节这样来描述撒母耳，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讲这句话的背景是以利家的那个败落、罪恶和跌倒，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又描述说撒母耳却有一个败坏的儿子，对不对？那撒母耳当然挺好哈，我们很羡慕，但这个有一个败坏的儿子，估计没送教会学校去。所以呢，上帝就兴起了扫罗，对不对？但是呢，这一个扫罗呢，又是一个特别惧怕人而不惧怕神的一个人，对不对？于是上帝又兴起了大卫。哎，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上帝一直在做工。那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追求这一个王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的梦想一直在破灭的过程当中，对吧？以利像一个从前像一个世事一样统管他们，破灭了。那撒母耳当然很好，但是你记得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你已经年老了，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所以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对不对啊？然后扫罗看起来高大威猛，但是呢又发现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对不对？然后大卫兴起来的时候特别敬畏神，对不对？但年老的这个大卫这个后半段，你会发现又杀人又奸淫，对不对？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怎么办呢？ 在这一代一代的兴起失败当中，上帝不断的来指向那一位最终极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更加的强调以色列人需要一位真正的完美的公义的君王，神在那个过程当中告诉他们说，告诉大卫说，将来我要兴起一位王，在你的后裔当中要兴起一位，要永远的坐在你的王位上。所以呢，你会发现呢，这些事情指向了上帝要成就的将来的事，就是神的百姓至终会被一位完美的君王来带领，这个才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所以以色列王朝的体制呢，是基于百姓自我中心、犯罪的欲望和他们缺乏信心，想要与列国一样来立的，开始是这样来立的。但是神使用了一代一代人的失败来提醒他们，人无法为自己提供救赎，人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这也是福音所要告诉我们的。但是至终上帝要赐给他们一位完美的君王，至终上帝要来带领他们，要来赐给他们真正的平安。所以你去看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呢，你首先得出第一个结论来，就是我们都失败了。这让我们要看见说，我们都需要一位更好的王。那第二呢，虽然他们都失败了，但是神仍然的在推进整个救恩历史的进程。神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引领他们，保守他们。哦，我多说一句哈，其实呢，你知道新约圣经提到大卫的次数是非常多的，对吧？为什么新约圣经提大卫提那么多？比如说大卫的根、大卫的后裔、大卫家的子孙等等，为什么提那么多？不是因为大卫这个人特别好、特别了不起，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有一位耶稣基督出自于这一个里面，对不对？在圣经神学上来讲呢，其实大卫其实是作为基督的原型，在救恩历史当中不断的被塑造和呈现。你知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被称之为叫做大卫的子孙，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他在去到这个地上的时候，瞎子喊哭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瞎子吧，对吧？是。所以呢，这一个其实是整一个的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书告诉我们，关于君王这件事情上，其实人总是特别的有限，但是上帝预备一位更美的君王指向将来，这是最大的盼望。第二个神学主题叫安息。虽然神的百姓已经进入应许之地了，但是你去看士师记，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大卫建立王朝之后，他们开始得到了部分的安息。那在第六章呢，我们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我们看到说，那约柜被搬进了耶路撒冷，对不对？约柜本来是被保存在会幕当中，而会幕是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进入迦南地之前呢，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一个移动的敬拜场所，对不对？一直不断的要移动的。但会幕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至圣所里的约柜，上面的施恩座表明神的荣耀遮盖。所以呢，在进入迦南地之前，这个都是在移动的。但是在第六章，我们第一次看到神的宝座，就是这个约柜和大卫的宝座，这个座王第一次同时安放在一座城市，叫做耶路撒冷，对不对？大卫定都耶路撒冷，那这一个约柜也搬进了耶路撒冷，对不对？那这是一件大事，在当时几代人的漂流、几代人的飘荡，没有安息之后呢，神终于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安稳的感觉，甚至连神自己也搬进了他们的中心城市， 就在耶路撒冷，就停在那里与他们同在，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呢，是整个上帝与撒母耳与大卫立约的那个背景。那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第七章一到三节这样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好，第一节说王和百姓怎么样安静，这个就是安息的意思哈。王和百姓都安息，都安静，没有征战，没有战乱。现在呢，大卫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想要为神建造一座什么宫殿，对不对？想要为神建造圣殿，他想要建造一个永久性的建筑物来敬拜神。但是你知道后来呢，上帝派先知拿单告诉大卫信息说，现在还不是建圣殿的时候。请注意，现在不是建圣殿的时候，不是因为上帝不喜悦大卫，不是因为上帝对大卫发火了而不让他建圣殿，不是的。那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在把大卫跟士师做对比，对不对？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撒母耳记这卷书本身会把大卫跟士师做对比。那然后呢，神就开始重启他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并且这个应许比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更进一步，在那个应许之上更进一步。然后上帝对大卫说，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就是大卫的后裔，那个后裔原文就是儿子。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段经文是著名的大卫之约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会发现一开始是神想要为大卫想要为神建宫殿，然后神说我为你建家室，宫殿家室是同一个词，house 就是家，房子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两个词是同一个词，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大卫说，主啊，我给你建个房子让你来居住，就是圣殿嘛。神说，不，我给你建个房子让你来居住。这个就是上帝跟大卫之间的互动，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很甜蜜的，或者很让我们的心得安慰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当我们想要去服侍神的时候，说，不，其实呢，你不是仅仅在这里好像来付出，你是在这里来得到我的祝福，对不对？当我们说，主，我把这个事儿给你，主说，不，我把这个给你，就我们要给神的，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对不对？那我们在旧约当中读到很多关于后裔的应许，对吧？在这里上帝对大卫也再一次重申了他对亚伯拉罕的约，你发现没有？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后裔，对不对？你和你的后裔，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对不对？那在这里上帝对大卫也用了这个词叫做后裔，对吧？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他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永远的坐在这个王位上，对吧？那个我记得我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提到，在希伯来文当中，后裔这个词就是儿子这个词，他是用儿子这个词来描述后裔的，对吧？直译的话就是，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你的位，他要为我的名，你的儿子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你儿子的国位直到永远。在某个角度来讲，你有没有觉得说，其实呢，上帝所应许的大卫的儿子要为神的名建造殿宇，有没有应验？当然应验了，对不对？接下来你去看后面的经文的时候，谁建造了圣殿呀？ 所罗门，对不对？是的。那在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时候，这是在圣经当中很多的预言呢，它有一个特性叫做双重应验。什么叫双重应验呢？就在近处有一个应验，在远处有另外一个应验。在近处的应验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真的为神建造了殿宇，建造了圣殿，对不对？这是一个近处的应验。但是还有一个远处的应验，就是大卫的那个儿子，就是后裔，来将要来真正的建造那个真正的神的殿，就是教会，对不对？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真正的建造了神的一个真正的圣殿，就是教会，并且耶稣基督也永永远远的坐在了王位上。因为在远处的意义上来讲，所罗门并没有永永远远坐在王位上，那你就知道说必有一个更伟大的应验来弥补这个近处的应验，对不对？来真正成就这个近处的应验，就是那个远处的应验，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预言当中，从长远来看，大卫有一位后裔会掌权，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圣殿是被他自己亲自建立的。约翰福音这样说，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三日内我要再建起来。当耶稣说我三日内要建起来这个殿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大卫那个儿子来建殿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说的大卫的那个儿子来建殿了，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他真的在这里应验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那个的预言，对不对？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耶稣升天之后，新约的使徒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应验是非常一脉相承的，近处的应验落到了所罗门的身上，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接续大卫做王，他建造了一座建筑物，实体的圣殿。但是远处的应验落到了大卫另一个儿子，就是后裔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他真正的建造了神的家，就是建造了教会。你会发现这一切都展现出来上帝如何为他的百姓提供了这个完美的永远的安息，对不对？在某个角度来讲，你有没有发现说，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确实整个以色列国得安息，因为上帝使所罗门有超过万国的智慧，超过万国的财宝，超过万国的那个荣耀和这个强盛的国力，对不对？甚至南方的女王都要来听所罗门的话，有许多周边的国家都要给所罗门怎么样进贡，对不对？在某个角度来讲，大卫的这个儿子真的实现了这个安息，对不对？南方的女王来，周边的国家来给他进贡。但是事实上来讲，真正的安息是大卫的那个真正的大卫的那个儿子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就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带来的。他带来了什么安息呢？就是把我们从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下给啊救出来，使我们脱离了咒诅，使我们真正得享了安息。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你会发现呢，上帝对大卫的预言真正的应验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也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也就是我们的安慰。因为上帝所说的话都是没有一句落空的，最终都要应验。而这一个在当时的人来看呢，好像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应验，对不对？好，那最后我们来看说，你知道这个应验还没有结束。你知道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有了这个安息，但我们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应许和盼望，知道说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候，我们会靠着神的恩典进入那个真正的、永远的、最终的应许之地，就是新天新地。在那里绝对不会再有丝毫的征战、眼泪、痛苦、疾病、死亡和哀嚎。 在那里有真正的身体灵魂的完全的安息。而这一个是谁所带来的？有一天那一位大卫的子孙要驾云降临，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阿们。所以你会发现撒母耳记下的那个最终的应验要最终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说唯有你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唯有你掌管我们每一天的命运，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卑微无用的仆人，然而你还爱我们，你还怜悯我们，你赐给我们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应许和盼望，使我们在软弱跌倒罪恶这个失败当中依然可以靠你而站立起来。因为我们若是看我们自己的表现，其实我们就没有什么盼望，然而我们在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个恩惠的福音当中看见说，我们唯一的盼望乃是因为你把你的儿子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有那个世界所夺不走的安慰。求主继续的来保守看顾你的百姓，我们今天作为你的百姓，也求主使我们常常以你为王，以你为我们的主啊，不要让我们撇弃了你而在这个世界寻找各样的王。主啊，就求你特别的来看顾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眼目常常来聚焦在你的身上，而不是聚焦在这个世界的身上。求主继续的看顾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